复兴教会真正的就是养育他们的信仰，那这样的话啊，哪一些父母的心肠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就是我们啊容易缺乏这个父母的心肠。我们再一次打开圣经，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24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
是个犹太人，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谈讲道，百基拉雅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这里边出现有一个亚波罗这位弟兄，他也是对圣经非常精通的一位老师。他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的时候，百基拉和亚基拉这两个人的名字很出名的啊，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们讲解更加详细，更加详细。这什么意思？就是门徒训练的时候，就是老师讲应该讲得比较详细一点。那门徒呢，渴慕神的话语。有一些门徒不怎么渴慕，那这个没法带领了啊，你们也可以放弃，也可以放弃啊。因为门徒训练，门训是什么？就是门徒是就是跟着耶稣走的人，他不为你跟着耶稣走，那你怎么办？你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做一个门训的话不能勉强的进行，这是自愿性的，自愿性的。这里面你们应该记住，自愿的，而且主动选择教导全辈祭问。这什么意思？就是百基拉和亚基拉他们主动接近亚波罗去，请他来讲他们，这是积极的态度。如果做一个真正的门徒的话，就是对神的话语方面或者召集方面应该保持积极的态度，自愿性的态度。所以你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以后就做一个门徒训练的话，或者组织一个门训小组的话，先找一些愿意的人，不要勉强组织所有的人做一个门徒训练小组的成员，这样肯定失败，肯定失败。你们可以做一个广告布告，然后谁愿意，那两三个人先做，那以两三个人为主先开始，那其他的人呢都可以看我们小组的一些活动或者成长，那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也是觉得挺不错，他们也是自然慢慢产生一些自愿的心态，自愿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那个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38-39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8-39节，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预备起。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
拉比翻出来
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圳了。
好，我们再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42节，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参考一下。这个是就是耶稣 和门徒在一起的啊这样的内容。本来就是耶稣选择门徒之前，这些人问他，耶稣先生，你住在什么地方？你们过来看看，我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亲自去看，然后跟耶稣一起吃个饭，一起睡觉。从他的口里听到不少信息，后来他们定下来，我愿意跟着这个先生走，做一个耶稣的门徒了。这是很重要的了，就是同吃、同住、同活，啊，这样就是门徒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因素。中国国内和美国的情况太不一样了，在我们中国，就是你们生活的时候，哎，你工作多少？工龄几年？能不能问呢？多大年纪啊？这个不是不礼貌。这是经常的一个话题，啊，工资就是235，怎么的，就是将近多少，10块钱，哎，我们是12块钱，都是这样讲，就别你们这样问就不行了，太没有礼貌了，不要问年龄，不要问薪水，这是最，不要问他的家庭的背景，是吧？这是美国的，就是 private 太重视 private， 在中国呢，太不重视 private。特别是看那个厕所来看，就是很，就是太明显了。中国的厕所是公开性的厕所，开会性的，啊，一进门，哎，你好，你早就来了啊，请坐，请坐，请坐对面或者旁边。然后姊妹呢，弟兄是还是这是，少说话，姊妹的厕所是就是很热闹，啊，厕所这样公开。等于是什么？没有个人的生活了，没有个人的秘密了，啊！因为洗手这个厕所是个人的最后面的一个地方，但是国内完全公开，就是什么？就这样通知，啊！没有个人的生活，这边太重视个人的了，这边太重视，所以在这边这样的那个地方做门徒训练的话，同吃同活同住是恐怕不行的。因为看情况不一样，所以这表示只能是一个礼拜一次聚在一起，花2-3个小时来可以做一个查经性的门徒训练，这没办法，只能是这样，啊。但是国内呢，啊，也有这样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不行，过来半年或者一年，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门徒，那学习嘛，那像学习向谁呢学习啊？我们正好有一个机会。第一，你要拓展；第二，让你吃什么你吃什么；第三，让你什么时候出去你什么时候出去，没有你的自由。这样定下来，这种封闭性的啊，这样的那个门徒训练，一年或者就是半年或者两年啊，比如说一个礼拜批准一次出去。啊，一个礼拜出去，礼拜天去礼拜堂啊，或者呢礼拜五下午出去2-3个小时这个身体锻炼的时间，其他时间都关在家里面，不容易啊。因为没办法，如果龚先生知道了，就是第二天要关门了，因为龚先生过来啊，因安全的缘故，就是不要你们做一个这样的非法组织活动，啊，所以。不要公安局知道，那这样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耶稣当时的那个时代，就是罗马兵丁不可能干涉他们的机会，所以他们比较自由的环境当中，同吃同住这是很重要，一起吃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门徒训练的方式。所以如果你们做门训的话，就是我鼓励你们一起吃饭。我每次这个门训之前呢，在北京有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学校，啊，中央民族大学后面有个小胡同，小胡同里面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都有了，就是那个新疆维吾尔族来一个开餐厅的新疆拉面，还有一些就是傣族也过来，有一些傣族的那个泰国式的一个餐厅，也有朝鲜族的一个餐厅，有西藏 啊，西藏藏族的一个餐厅都有。所以当时我们那个门新之前呢，就是那个是就是中关村大学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地带，好，我们定时间之后有一个餐厅里面聚在一起，然后吃一个一碗面条，啊，然后我们搬到别的地方隔壁地方去那个学习，或者呢有的时候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就是有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啊买一些那个面包和那个牛奶，那我们房间里面我们一起吃，然后学习。所以学习之前先吃，这是最好的啊。如果先一块吃饭的话，什么呢，心里高兴了，也把门打开，不需要什么交通费漏西费，吃饭就是费漏西吧啊。吃饭的时候有很多故事也出来，什么是比较轻松啊，轻松用这样的气氛做了之后，下一步进入门徒训练的查经或者祷告的时间。嗯，所以耶稣他带领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条件，十二个门徒你们必须跟我在一起，除了十二个以外呢，就是你们自由了，你们来一起住也可以，一起吃饭也行，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回去，但是十二个门徒呢，另一个直辖的门徒就是必须跟着耶稣走，共同生活，示范教导，差遣侍奉，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圣经里面看得到的门训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下面那个教材，门徒训练是什么，门徒训练的一个定义，
门徒训练就是有一位愿意效法主的成熟基督徒，通过有系统有计划的训练，透过教导和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去造就训练另一位或几位基督徒，使他也效法主基督，并在受训后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造就并训练别的门徒，叫他们也效法基督。门徒训练就是
这一段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刚才您念的内容是什么意思？用你的再用你的语言来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从一个下一个定义就是说门徒训练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他受过有系统有计划训练的成熟的基督徒，他去帮助另外一位或者是几位的基督徒使他们也成熟起来，
就是这样。
那然后他们就是说被他受训练的几位或者一位或者几位基督徒，他们又可以按照同样的办法，就是训练别的。
对，就是A minus， 不错啊。这边就是一位愿意效法主的从事基督徒，这很重要。就是选人的时候，你们应该选这样的人啊。不要人数多少，这是次要的，就是选人很重要。所以耶稣基督选门徒之前，他怎么做的？他上山，在山上做一个通宵祷告，祷告结束之后才选你，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观察了一段时间，同时呢做一个祷告，然后定。所以我们做门训的时候，就是愿意效法主的成熟基督徒，选这样的人，然后呢训练他之后，目的是什么？不是他一个人受一些造就，还是请他来再一次同样的方式来教别人，别人再一次教别人，这样的延续性的，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重要的含义之一。下面请王姊妹。
门徒训练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事工模式，并遵行主命令的福音事工策略。观察主的门徒训练事工，可以发现在众多人中，耶稣只选择了十二人，并集中训练他们。可见门徒训练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的。
这里边你觉得重点词是什么？
效法基督的事工模式。
那他的事工模式是什么？
遵行主命令的福音事工策略。
不是，
就是
关事工模式是什么？
小组的形式进行的。十二人，
十二个人，然后怎么训练？偶尔训练呢，或者怎么训练？集中训练。
集中训练，
而且什么形式？
小组的形式。
好，下面姊妹。
事实上，门训小组的人数最多不应超过十二人。这一方面是主留下的榜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效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沟通效果。从沟通角度来说，两个人之间有两条沟通线，四个人之间有十二条沟通线，而十二人之间则有102条沟通线。超过100条沟通线，意思是人与人之间深入认识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因此门徒训练必须通过小组的形式来进行。
好，谢谢。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门徒这个栽培是用什么方式来做一个门徒呢？门徒栽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小组，特别是把那个是叫出来的，或者训练出来的，或者偶尔出来的，怎么出来的？门徒是怎么出来的？训练出来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大使命中心的一个口号是什么？对吧？操练什么？操练进前，然后什么？做足精兵。如果你们眼睛好的话，就是进大堂左右写什么？在我们大使命中心里面最大的字就是这四个字、八个字，操练进前，然后做足精兵。操练呢？这是一种训练呢，这里面有没有谁那个当过兵啊？这一位，还有谁？在哪里当过兵？当几年？
二十一年
啊。空军，就是每次有一定时间的训练的时间，比如说我已经当过几年了，那我都知道还要做一个训练。因为这个是不是知识性的，知识和行动是需要一致的。国内来讲的话，上大学基本上没有机会，当就是军官呐、或者士兵了，因为不是这个才干。但是这个新加坡或者台湾或者韩国就没办法，人口少，所以所有的都是男人都要当兵2年到3年啊。有些大学生呢，他愿意做一个军官的话，因为还有陆军学校，那陆军学校培养的人太少了，所以那个大学生当中选一些人，每个就是夏期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受一些训练，训练结束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再一次受半年的时间的训练，然后让他们一个做一个军官。如果一个当士兵的话，不需要这样的训练了，年龄差不多了进去就是4个礼拜。或者6个礼拜的受训练就可以当士兵，但是如果你想做一个军官，应该付一些代价，更长时间的一个训练，而且很多训练是其实跟我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你是军官，所以统统要了解每个这个重要的一些地方，这是一种训练呢。所以这个受了训练之后确实是不一样， 从说话的口气开始不一样啊，态度口气，就是一看一听就是像个那个军人那个样子。以前是就是很随便的，受过训练之后就是军官了，就是都不一样了啊，就是练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练出来的。门徒不是学习班，就是门徒培训、培养和训练。所以门徒是就是培训出来的，不断地耶稣给他们讲一些内容，同时训练他们。有的时候呢，把他们差遣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让他们回来给耶稣报告。因为耶稣他如果他一个人都做的话，门徒是他们自己不会做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让他们独立起来做，然后回来之后你到底怎么做的，有碰到什么问题的，就是听一些报告。所以耶稣给他们教，让他们再出去教别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首先两个比较重要的原理，两个比较重要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是在课本上没有，请你们记下来。门训的两大原理，第一是拜同堂延续原理，第二五饼二女背正原理。四代同堂是什么意思？四代同堂
这个阶段
啊
Four generation
这 Four generation 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什么？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四代住在一起吧，所以一个家里面，爷爷，他的儿子也是已经老了，啊，这四代，爷爷，然后爷爷爸爸我的儿子，啊，这四代住在一起，不是爷爷。不是我一代两代，就是四代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住在一起，这是很重要，就是同一个时间了，同一个时间。因为有些人是怎么讲的，好，比如说保罗培养谁呢？提摩太。然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请你们打开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找到了，一起来念，预备起。
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唆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这是给谁写的呢？给提摩太写的，让提摩太劝谁呢？忠心的人。忠心的人的资格是什么？教导别人。所以这个时间，其实这个四个代是同时存在的，保罗、提摩太呢可以忠心的人呢再可以教别人的，是这样。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个门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所以比如说我是保罗，我先开始，我给那个陈姊妹做门训，那陈姊妹天天向我感谢，老师谢谢你，你的教导对我帮助很大很大很大。那这样的话，这个姊妹呢，她只学了50%了。为什么？对她还是有帮助嘛，但是这个门的训练她还没有完全掌握。为什么？他一个人得了宝足，
就结束了，断代了，啊，断代就是50%了。然后这个臣子们呢，哎呀，这个尹弟兄好，然后不是尹弟兄，啊，尹弟兄是那边啊，那个张弟兄好，然后那个全张弟兄做一个培训，那这样的不错。那当张弟兄觉得，哎呀，我太好了，谢谢李老师，谢谢张老师，然后他开始断代，那这样的话，他只学了50%，这个人呢75%，加25分，嗯，加25分。如果这个张弟兄心里产生一些负担，哎呀，这个太好了，我找一个上朝的后代那个尹弟兄给他们做培训，那这样的话，哎，在他加25%，75分，那自然再给他再加25%，哎，成功了，祝贺你，你的学习成功了，就这样。为什么？从我的角度来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我的门训是成功了，但是对他来讲的话，还需要这个尹弟兄给两弟兄还要做一个门训，从自己开始算，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我开始算，哎，从李老师算的话，我们已经带到了第四代了，万岁万岁万万岁，结束了，那这样的话就不行了，还是断代了。所以每一次从自己开始算，虽然是我前面还有一老师，从老师来算的话第几代，但是从我来算的多少代，如果从我来算第一代断代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所以门训的最基本的，你们千万不要忘记的一个原理，就是延续原理。但是这个延续这个词儿的主要含义就是四代同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所以有些人说 TIM， 今天我给你们讲是杰勒迈亚333是吧， TIM2:2，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符号不一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耶利米书第33章，哦，这对不对？33节，啊，这不是22章，提摩太后书，啊 ，TIM 2:2 ，OK。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五饼二鲤这个故事。你们知道不？五饼二鲤的故事，请哎姊妹那个叫姓什么？
姓李。
李姊妹，五饼二鲤的故事是什么？请给我们讲一下。能不能讲？行吗？
那他讲。
哦，张弟兄，你讲吧。五饼二鲤这个故事。
就是耶稣。
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故事，因为马太福音的话14章，马可福音的话第6章里面，路加福音是第9章里面，还有约翰福音是第6章里面。那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故事，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就是人的名字记载的比较清楚，其他的那个福音书呢，把人的名字都做一个门徒了，啊。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你看，许多人为什么跟随耶稣呢？因为看见他医治很多病人。不是追求永生的原因追求耶稣，就是看见了神迹奇事，所以他们跟随耶稣，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教会里面呢，病人多，罪人多，没有出路的，没有出息的人多，这是很自然的。有钱的，有地位的，忙得要命，没有时间来教堂听道的，啊，真的。所以耶稣有一天说，富人、富翁进入天国如何如何难啊，骆驼见针眼比这个更难，
这是一种比喻，这么难。所以这样的一些人跟随耶稣就是很自然的。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愿知道要怎样行。腓力怎么回答的？我们一起回答，预备起。再吃一遍，再说一遍，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这个分析对不对？对不对？对呀。有些人说这个费力信心不够，这不是信心的问题，看情况，就是他的一个分析是非常准确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些人还算什么呢？安德烈他拿一些5个饼2条鱼，其实这个5个饼2条鱼只有一个孩子带来的吗？其他的人没有带任何什么可吃的东西是吧？很多人都带着，很多人都带着，这边我们看清楚。这时候就是腓力的他的回答不是不对，很准。但是耶稣他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回答 ？A 也对 ，B 也对，但是耶稣想听的是不是这样的回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这时候安德烈带过来，耶稣，老师，这里有5个麦饼，还有2条鱼。其实是这个小孩的这个点心，只是分给这些多的还算什么呢？有是有，但是算不了什么，有是有，算不了什么。这个安德烈这个分析对不对？也是很对的。但是安德烈和腓力的区别是什么？腓力是什么？担当分析，这样。安德烈呢？哎，这是不行的，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还是把这些东西拿过来，心里有一点点的这个盼望，有些期待。但是他心里很清楚，算不了什么。这是一个小孩的一个午饭，但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都带着自己吃的东西，但是这个小孩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些小小的东西送给门徒。这个门徒呢，如果我是这个门徒的话，哎。小朋友，哎呀，太好了啊！谢谢啊！我可以吃啊，我可以吃。但是安德烈接到这个东西之后，哎，这个怎么处理？这个5个饼2条？反正就是他给我什么意思？他转给耶稣了，就转给耶稣，他自己呢就是。这算不了什么，但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什么？转给耶稣，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牧养人，觉得这个弟兄算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工作，这是肯定的。如果我这样判定然后决定的话，这个人没法成长，应该把这个弟兄转给耶稣。我的一个门徒当中啊，有一个北大毕业的，每次门训的时候他是就是迟到很出名，而且作业也不是很认真啊。有的时候我自己想，哎，我算不了，你算不了什么，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给他自由了，给他自由，
其他的学生呢，其他的学生很认真，但是这个姊妹呢不怎么认真。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有些人奉献，有些人都离开。过一段时间之后，哎，那个姊妹过来了，哎，老师，嗯，怎么回事？我要奉献呢。你要奉献？不可相信我的耳朵，你说什么话？我分配到一个公司，待遇挺好，我做了他们的翻译，然后进入公司不到一年，还有海外出差，但是我发现就是人际关系挺复杂，我追求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还是我想起来圣经，还是走上这条路是有意义的，啊，然后，好吧，你就是准备辞职了，离开单位了，单位之后。进入地下，地下培训班，那谁明白啊？谁都不明白。但是他学完了之后，有一天神再一次给他安排出国，就是念神学，念完了之后再回来，在现在在国内地下神学院里面侍奉，这样的一个姊妹。所以以前我觉得这个姊妹真的算不了什么，现在呢？变成很宝贵的一个姊妹了。如果我是做一个老师，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真的，没有出息的一个门徒。但是神的角度和人的角度不一样了。这个人交给神之后，神开始造就他，神大大的使用他。这个五个饼两条鱼。这是没有什么，但是这个孩子送给门徒，这安德烈他的优点是把这个债转给耶稣，这是很重要。比这个更重要是什么？这小孩子的态度了。小孩子他要吃饭了，这是他的唯一的一个财产，但是把自己的财产送给谁？送给耶稣，送给门徒。在国内侍奉的时候，我们可以碰到有很多神迹奇事，有的时候呢就是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病人的病就是治好，有的时候呢他自己祷告的时候神也是医治他的病，有一个弟兄住在山西的一个黄土高原里面的一个弟兄，个挺高而且挺瘦的，就是我访问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们刚刚结束一个门徒训练课程，不是给一般的信徒，就是教会领袖的一个门徒训练课程刚刚结束，就是一个礼拜了，然后他那个弟兄就是给我做一个就是见证，他说我本来是不认识神的，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后来我生病，我生病就是没法吃饭，你有得了胃病啊。所以消化不行，消化不良，所以没法吃米饭，也没法吃玉米，什么都不能吃。那不能吃的话怎么办呢？就是等待死亡的那一天了，就是没有力气，就是天天躺着。他去医院看病，也照过那 X 光，大夫说，你的这个病是已经太严重了，没法治了。医生说我没法治你的病，那怎么办？这个是已经判死刑了，判死刑了，没有希望了。所以这个弟兄就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等待就是死亡的那天。有一天，不知道谁放在那边，他看到一本书，他看了之后说什么呀？反正没事干嘛，没事干，开始念这个，这个故事册挺有意思，有很多什么没法相信的一些内容，有很多迷信的内容，但是他看了就是还是觉得有点意思，而且特别有一些怪怪的名字，就是什么耶稣，这个耶稣就是走遍而且治很多病人，所以他心里想起来，是不是这个故事是真的，耶稣也许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子的话，也可以治我的病。他不知道祷告是什么，不知道怎么祷告， 他反正就是愿意向神表示自己的一些态度，所以他从床上下来跪下来，不知道怎么祷告嘛，所以他说几句话了，耶稣，你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子？你，我看这个故事，你治了很多，治好了很多病人的病。如果这样的话，你现在能不能治我的病？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可以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啊。这样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在口里产生一些口水，什么时候出来口水了？就是想吃饭的时候口水出来，你们饿的时候，哎呀，很香，就是口水马上出来有反应。哎，他就是口水出来，把孙女叫过来了，啊，你把一碗粥拿过来好不好？哎呀，怎么办？怎么回事？说你拿过来，啊，一会儿就是爷爷他喝了这个一碗粥，觉得还行啊。你去厨房再来一碗米饭，爷爷不行，哎，你拿过来一碗米饭，他也吃了，感觉还差不多。最后一个试验，你把玉米饭拿过来，用玉米来做的一个饭啊，因为他们是黄土高原，很难吃那个米饭，都吃这个玉米的。哎，吃了这个也是行。过了两天，他洗脸穿得整齐，然后就是去那个镇，镇了之后再去那个看那个大夫，以前看他的病的那个大夫，检查了，这个就是那个大夫呢摇摇头，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原因，我没法解释，但是现在我可以跟你讲，你现在没有病了。没有病了，这个 X 光女儿肯定现在没有病了。以前你是，我给你判死刑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我看错了，对不起。现在你没病了，只有这个人才知道为什么这样。他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回家之后，没有给他传过福音，没有给他讲一些教会的事情，那怎么办？他动脑筋，我应该报答上帝的老天爷的恩典，所以他拿一张纸，然后这边开始写了，我是住在山西省什么什么县什么什么乡什么什么大队的谁，我因是胃病的缘故，受了很痛苦，但是我看一本书，而且通过这耶稣这个人来治好了我的病。如果这个有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请找我。然后写了一大堆，然后贴在所有的电线杆子上，电线杆子上，嗯。所以农村的一些农夫弟兄姊妹都是走的走啊，都是看到在电线杆子里面都看了，看了之后都是找他过来。所以一片山区就是通过这一个人来传开了福音。那天在他的家庭里面，就是刚刚结束，就是教会每一个陪，就是每一个聚会点的负责两个门的训练的课程，就是神用这样的很奇妙的方式来，就是传开这个福音。而且他接受了福音之后，下一步呢，就是用文心的方式来开始受一些培训。再一次呢，用文训的方式来，再一次，给别人做一个培训。作为老弟兄呢，好像是无病而立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很普普通通的。但是这个弟兄转给耶稣基督之后，神通过他彰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你们想一想，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不是单单保持自己的圆形的形态，这个饼啊应该剥开的，破碎的，鱼也是分着的，所以从鱼和饼的角度来看，我把我奉献给主，这是好事情。好，谢谢，安德烈，也谢谢我的小朋友主人，但是下一步给他留下的是什么？ 耶稣先把他上神奉献注谢了，然后掰开，哎呀疼死了，疼死没办法，你必定要，我要把你掰开，这样可以分给别人，分的时候就是神迹其实出来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啊？其实现在我们很顺利的分心，从菲利到安德烈，安德烈到小孩，小孩到五个饼两条，我是属于哪个的？我是属于安德烈的，或者菲利的，或者小朋友的，还是现在我是属于五个饼两条里的？啊，都有不同的阶段，但是每个阶段有需要有一定的过程。我希望你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腓力，但是比腓力更重要就是安德烈，比安德烈更重要就是小朋友，小朋友更重要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嗯，所以五饼儿女这个是悲正的啊，可以供给很多人，但是五饼儿女本身是很小小的一个东西，上神奉献在主耶稣基督手里注谢掰开，就是神迹启示出来，就是中国教会就是这样，中国教会的悲正就是只能用这个五饼二女的故事来解释，没有牧师，没有宣教师，没有什么圣经，但是这样福音传开了，就是神大大的祝福了。所以这个你们必须要就是记住，门训就是延续和悲正的，延续是四代同堂，悲正是五饼二女。好，我们来一起念好不好？预备起，四代同堂，延续原理，五饼二女，悲正原理。再来一次，四代同堂，延续原理，五饼二女，悲正原理。再来，四代同堂，延续原理，五饼二女，悲正原理。好，今天主要的你们记住的就是这个啊，这是门训的，就是原理是最重要的一个啊，其中两大原理就是延续和悲正。那延续呢，我们的 model case 就是四代同堂，悲正的 model case 就是五饼二女，五饼二女。那明天的话我们稍微具体谈，具体谈在教会里面或者自己的团体里面如何开始这个门徒训练，那我们明天再谈好不好？我们请那个这是殷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下午两个小时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你的门徒，怎么样这是把这个四代同堂跟五饼二鱼的原理，让我们可以牢牢记在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教会里面团契里面，可以就是为主就是以身作则，就是让借着我们弟兄姊妹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帮助更多人能够归向你，让更多人能够愿意的自动的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更多人能够就是在未来能够把这个原则把个原理能够使更多的门徒成为神的门徒，让这个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传到地极，让你快快来到我们当中。感谢赞美，这样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之名， Amen。